冰天雪地的长春，寒冷异常。躲藏在一间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是断着水的房间里的我，此时热血沸腾。这并不因为是我正再次写公开信给胡温两位，有幸为着一个世间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明天而奔走，这足令一个普通的公民热血奔涌。我们设法说出这个民族持续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及紧迫性。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到了一个必须正色面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时候了。在这封信里，我将不会回避任何我看到的真实存在的问题，哪怕这封信的公开之日即是我的入狱之时。
这是一名中国维权律师在去年12月写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第三封公开信。这位律师的名字叫高志胜，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将自己经过15天调查出来的有关国内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残酷迫害公诸于世。高志胜用痛彻心扉来形容他所看到的真相。
高志胜，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2005年10月和11月为国内的法轮功学员两次公开上书胡锦涛、温家宝。2005年12月12日，在警察24小时监控下神奇失踪了15天的高志胜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这次他带来了第三封致胡温的公开信。他在这封20000多字的公开信中叙述了近20名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惨烈的虐杀和性摧残。
御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绳，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地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御医和警察已经习惯了到处都是血的环境，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御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要打10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忍。打奶液时因绝食血管已经干瘪不通，外科主任把输液管在手中咬几下硬挤进血管，在挤压下痛得使我多次昏厥过去。
每次我都是奄奄一息地被送回来，其中一次警察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折磨得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我穿了很厚的毛衣裤，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渗透出来的鲜血还是把毛衣裤湿透了。
这里是专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学员因为大刑被折磨死，法轮功学员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对已经发生了的真实以及这种真实的存在状态，过去的存在状态，你再用语言去复原它的时候，感觉到语言功能的苍白无力。他们当时讲的时候能够反映他们那种真实状态的程度，我觉得甚至到不了，最多就是1/3左右。实际上张志奎就是这15天一直是陪着我，我走到哪把他带到哪，这样的话我可以随时和他聊天。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写的这些东西真的根本就无法反映当时针对他们那种残酷和野蛮。
由于变态的镇压需要，警察可以以任何变态的犯罪手法以达到转化目的。我们痛心地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警察最后的一丝善良本性， 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警察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
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我的脸比原来大了几倍，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因身体疼痛的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和肉都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但他们看我醒来，又把我拖到屋外，屋外零下十几度，在我光着的身上泼上凉水。
我的大妹张淑琴被判刑十年，妹夫被判三年，九岁的小孩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被610勒令学校开除。跟我往来的大法弟子中有八九个大法弟子都被活活打死了，比如王守慧、刘伯阳、刘海波、刘成军、徐树香、王克飞、于立新、邓世英。
我们的调查证明着，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真实完全表明，承担具体转化任务者面对几乎个个都是顽固不化的信仰者时，是变得完全的丧失了人性，而对被转化者丧心病狂至无恶不施。而整个体制面对持续了六年疯狂镇压的彻底失败，而表现出接近绝望般的疯狂及完全绝望前的最后失态。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的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的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刑事犯几个人开始用手捏我的奶头揪阴毛，后来看我还不转化，就拿用来刷水槽的刷子然后往我阴道里捅，下面还放了一盆水，捅一会儿看看刷子上有没有血滴在盆里，看没出血又换成大的洗刷子疯狂地捅我的阴道。
至少有三个公安开始给电棍充电，还有两个警察抓住我固定在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绕到前面，只听到我的骨头咔嚓咔嚓地不停地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痛苦让我痛不欲生。警察用烟头烧我的整个后背，疼痛难忍使我再次昏迷过去。接着他们用凉水浇醒我，然后他们又点上蜡烛烧我的后背，把我的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疼痛使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跳动。由于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的皮肤，警察就开始电击我的小便，把小便给击穿了，紧接着拿起铁棍把我的小便头给砸碎了。
我们窒息般地听取了一个个在这场迫害中死里逃生，有的是多次从死里逃生的受害同胞口述真相的过程，其情其景纵使魔鬼亦会为之动容，旷古旷世的血腥场面，凶残的人性，惨绝人寰的折磨手段。面对一个个平静述说他们被野蛮迫害过程的同胞，我们不禁要质问，那些头顶国徽身着制服的人，在六年里，在近60年里，你们究竟见证并掩盖了多少起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真实？
恐怖的手段比起野蛮的手段阻挠人们了解真相，这样的政府应该说是他是更坏。为什么呢？他的一系列这种敏感反应证明他完全知道做这些事是完全见不得人和不道德的，但是呢，我就是要去做，而且我要 想尽一切毒辣的手段阻挠任何人去调查真相。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着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我们的制度为什么竟能培育出这样一群对居住在自己周围的并且是养活了自己的同样具有自己的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姐妹的同胞如此凶残、如此缺乏人情、缺乏道德的公职人员？所有同胞必须承认，我们的制度在持续地以积极的行为制造着这种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存在。
对高志胜来说，这次对法轮功学员整整15天，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的调查，让他的灵魂经历了一次最为强烈的震撼。他看到了一股为了保全心灵中的美好价值而不屈和不死的精神力量。
持续地与那些信仰意志坚如磐石的同胞打交道的经历，我们真切看到了今日我们民族中最为有价值的存在，那群一个个微笑着用平和的语气讲述令人惊魂动魄的被迫害过程者，常常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中的为了保全心灵中的美好价值而不屈和不死的精神。
没有一个能像这个王永安这样，他绝食26天，绝食26天以后是必须要到这个医院去看去，就是警察要抬着他走，他不走，他坚决不走。最后他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所有的看守所的警察必须列队列成两排，站在走廊两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所有的大法弟子和所有的犯人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因为当时26天以后基本上人是不能站都站立不起来，当当局答应他这3个条件以后，他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就唱出那个法轮大法号这首歌。每一次他唱的时候，对我这种心灵的震撼，我可以想象那种场面。他唱的时候，很多的犯人泪流满面，许许多多的犯人，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都泪流，很多犯人跟他鼓掌，就是他们看到了这种令人震撼的这种不屈和这种大义凛然。而恰恰的是一个没不是几岁的老太太。
6年里的磨难中，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贵人格者群体，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对野蛮打压的蔑视，及对我们民族美好未来的乐观向上心态，无不至令人仰视的境界。
和大规模的和法轮功信仰者接触以后，这是我这一次精神方面最大的收获，就是中国有希望。法轮功的群体已经为中国的未来希望奠定了道德和精神基础。
在那些信仰者心目中，在我们民族尚有良知的成员心里，人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信仰团体是反的概念。让凶残折磨了一个民族半个世纪者在玩出平反的把戏，一方面平反者根本不再有这种道德和道义资格，另一方面这本身即是对被折磨者的一种侮辱。
你和任何阶层任何角色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们都不再相信中国的谎言。在他这种仍然掌握着数百万的杀手，掌握着强大的国家资源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摆脱悲惨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抛弃他，只不要费一枪一弹抛弃他。
高志胜在电话采访录音中还说，过去我们还不敢说要宣布去退个党啊，或者说将这个汕尾杀人案件当中我们不敢有这样的暴露语言。现在他们一件一件这样带血的事件教育了我，使得我一次一次在灵魂当中冲刷着我们心底原来的那种怯懦和瞻前顾后的那种心理。
中国共产党，他把以最野蛮、最为不道德、非法手段折磨我们的母亲、折磨我们的妻儿、折磨我们的兄弟姐妹，当成了他党员的工作任务。他在一刻不停地逼迫、煎熬着我们人民的良心、人格及善良。高志胜，一个已多年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的党员，从即日起宣布退出这个无人、无义、无人性的邪党。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一天。2005年12月13日。
我们必须以勇气和道德承认，这部凶残折磨了我们民族半个世纪的政权机器，它的每个部位都沾满了善良人民的血和泪水。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我们民族对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炽烈。在今日的中国，任何力量企图继续阻挠人民对上述权力价值的追求，都必将遭致迅速失败的下场。恕我直言，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的记忆所记录。最后，我想敬告胡温两位，只有两位真正关心起我们民族的前途，两位才会像这个民族一样具有了美好的前程。
当我们看到了这样残暴的事正在真切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权的疯狂。当我们看到一个民族能允许这样的迫害持续发生，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冷漠。从去年十月开始，高志胜已公开三次向中共上书，他三次投书，十万火急地把这些事情告诉世人，也许是因为他已经真切地看到了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对于世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存活又意味着什么。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事实关心》特别报道，我是方飞，下次节目再见。